163篇约伯的朋友，大家应该对约伯的一生并不陌生，他所遭遇的苦难实在可怜。他不但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财富，更悲惨的是，他的朋友不但没有安慰他，还落井下石。虽然我们可以从约伯的故事里学到许多的教训，但他朋友的生命最让人感到好奇。我不会为他们辩护，因为神已经斥责他们了。我也不想指控他们，因为这些指控都太相似了。约伯的朋友常被视为是不忠诚、没有爱心的人，这样的形容不完全对。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得出来，约伯的朋友是有爱心的、金钱的、正直且勇敢的。当约伯身处危机、众叛亲离的时候，只有他们陪在约伯的身边，但是这几个人错失了神对人所定下的标准。若是在当今世界，约伯的朋友也许可以成为优秀的神学家，他们对神的理解值得注意。在劝告约伯时，他们发现了许多美妙的真理，他们一点也不笨。从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很聪明。他们若投身政界，必定是成功的政治家，因为他们带有别人所欠缺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能言善道，他们应该也可以成为小区或教会的领袖。他们的能力若应用在医学领域，将可以带来极大的突破。而他们花在约伯身上的时间，听取约伯的需要，真心期盼约伯能复原，则显示出他们的高尚为人。从他们愿意放下手边的事儿去照顾约伯，便可以看出这些朋友对病患的爱心。如果他们是大学教授的话，一定会有许多趣事发生。其实在学术的专业领域里，许多人的特质跟约伯的朋友很相似，个人意见多，理论多于实际。但转念一想，许多牧师与宗教领袖不也是这样吗？把自己的意见当作真理，还去教导别人。从这些特质来想，约伯的这几位朋友对现代人类最大的贡献，考不好是成为电台脱口秀的主持人。带着强烈的个人主张，加上极灵敏的综合能力，我相信一定可以吸引大批死忠听众。请向他们若举办这样的公众论坛提议，到底神有没有降灾祸给约伯，就可以搞上数小时的辩论。若不当节目主持人，他们应该也可以成为很好的脱口秀来宾。如果他们上欧普拉之类的节目，也许会有慈善团体颁发年度人道主义奖给他们吧。而且搞不好约伯的这几位朋友会像德蕾莎修女一样受到世人的敬仰与爱戴。我们可以试着从以上这些面向来想象约伯朋友们的生命，看得出来他们确实有许多胜过他人的地方，然而他们的缺点也相当的明显，那就是欠缺尝试，不知道何时该说话，何时该安静。不懂得闭嘴的人往往会把人际关系搞得很杂，因此他们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好朋友。所谓友谊是指我的陪伴比我所说的话更重要，我的沉默跟我的洞见一样宝贵，你不用努力赢得我的忠诚，因为那是我给你的礼物。许多来我们教会聚会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需要神，但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朋友。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并且用他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当我们彼此成为朋友时，人便能从我们身上尝到一点点神的味道。由于圣经称我们为盐，猜猜看，若我们能真正做个好朋友，他们渴望的会是谁？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看重与人交朋友，强调如此基本的东西似乎有些丢脸，但我们遭遇真的有许多孤单寂寞的人，身处在人群中的寂寞人，很讽刺，对吗？忙碌是最常出现的拦阻。当我无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跟大部分人一样，我身边人用意都是好的，但许多活动虽是出于善意，却往往缺少真正的意义。11年来，我一直打算请田尼森牧师一家人吃饭，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多年来我们一起在这个城市为神摆上。现在他们搬到奥瑞冈牧会，留在我记忆里的仅只是一些好印象，而不是一顿顿美好的团契关系。几乎每天我都会有这样的领悟， 人远比节目来得更重要，友情又比自己的享乐更重要。然而结果每天我却也都没有将这些重要的真理活出来。我们总在不经意间就把时间花在一些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的事情上。友谊不能如此重经营，友谊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友谊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固然要持续讲传福音，但若我们不去倾听，人们将永远无法回应神的救恩。千万别忘记，长期传福音的方式就是维持友谊。在你的心门上摆出我需要帮助的标识牌，圣灵就会来靠近你，教导你有关真朋友的奥秘。他知道该怎么做，别忘了耶稣称圣灵为保惠师、安慰者。第64篇，真正的忠诚。什么是忠诚？这大概是被大家误解的美德吧。圣经说，很多人自称忠诚，但诚信实的人谁能遇着呢？箴言20:6，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这里表达的是，许多人称自己是忠诚可靠的朋友，但神却知道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怎样才是忠诚？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某只狗的主人过世了，这狗跑到主人的墓前并待在那里，它忽视它对同伴的需要，忽略对食物的需要。如果这狗能够开口说人话，它会不会问我该如何证明我对主人的忠诚？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忠诚并不会因为反省而产生，忠诚根本不需要证明。现今有许多基督徒常努力想要证明一些已经存在的品格，忠诚就只需要有颗忠诚的心。某人妻看到丈夫经商失败，夫妻俩已经习惯了奢华的生活，但现在她却失去了一切。当了解到他们将无法再过过往那种奢侈浪费的生命时，她建议太太先回娘家，等哪天她成功的在商场上卷土重来，并能重新过着好日子时再说。太太却提醒先生，最早他们在一起时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他爱的是他的人，他们的爱不该以拥有多少财富来衡量。于是她陪伴在丈夫身边，成为丈夫打拼事业最大的精神支柱。她为了能和先生共度患难而感到喜乐。忠诚是不看条件的，而是以人为导向。这个年轻的吸毒者悔改信主，当天在街头上领着年轻人信主的牧师决心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这名初信者在真道上成长茁壮，并领了许多人信主，他们师徒两人以同样的强度成长。因此你是如何，你所带出的门徒也会如何。许多年过去了，因为施工的需要，牧师和门徒两人分别到不同的地方为主做工。有一天，有关这牧师的消息传到了曾经是瘾君子的弟兄那里，是个坏消息，他的属灵英雄在道德上有了过犯，现在有谁能关心他？教会把他给开除了，同济也厌弃他，但却有个人记得他的人生是他的属灵父亲给救回来的。而是他出去寻找那位牧师，继续成为他的朋友，在神恢复的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什么叫忠诚？从这个故事来看，忠诚是不顾个人的需要和意见而付出摆上，也就是以人为主，而不是看重从这段关系中得到什么好处。最后忠诚是能接纳对方的缺点和失败。成为真正的门徒和这个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文化，我们真的做得到吗？主耶稣总是要求他的追随者要比一般人再多做一些，比方说不只要爱朋友，更要爱仇敌。不可离弃你的朋友，这是基本的，也不可离弃你父亲的朋友。父亲的朋友这需要跨前一步。这些经文完全表现了所谓友谊和忠诚的经义。简单来说，忠诚可以这样形容，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忠诚也代表你会尊荣， 在个人利益不受冲突时才发挥这项美德，那就不是真正的品格。不论环境如何，个人的品性情如何，品格应当是始终如一的。总而言之，好品格终究会让你得着益处，但这绝对不是你培养好品格的动力。当我们对人的尊荣消逝时，忠诚也就随着一同消撤。当今的时代，异端邪教数量几乎天天都在增加，我们要求信徒忠贞拥护规条，而这些规条往往只是便于教主控制信主的生活。这类异常行为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存在，教会是否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因为我们没有示范什么才是真正的忠诚。人们之所以不顾羞耻而加入这些的团体，是不是因为人类本身上就有这个需要，需要对某人忠诚？在基甸的时代，勇士喊着说他们是为了神还有基甸。约书亚的年代也是一样，从我们日常对彼此的摆上便能看出我们对神的忠诚。我们需要彼此保护、支持、服侍。我们若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位，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主啊，你创造了我们，不仅需要你，我们也需要生命中各样的一个关系，相互的保护、支持和服侍。主啊，真的是给我们一个能够不在乎自己的一些的利益和需要，和在关系上面的一个忠诚，一个以人为本，然后让我们即使有时候在一些的不舒服里面，在一些利益的冲突里面，让我们依旧能够给他人的是一个尊荣，是一个接纳，还有的是一个爱，让我们做成真的是圣父、圣子、圣灵那样彼此的一个忠诚，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这样的忠诚来影响我们身边的关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65篇，将你的儿女交给神。若有天你家失火了，你会抢救些什么？我们最常听见的答案往往是照片。我想这是因为人想要抢救那些无可取代的记忆。没有柯达底片之前的人怎么办？难道失火了要赶紧抢救画面或雕像？看看我们有多幸福。每当我看着孩子们的照片时，就会变得很感性。记忆是无价之宝，举凡每次生日、假日、长假期、第一天上学的日子、毕业礼，还是某个平凡的家庭日，都会触发我多愁善感的一面。有时候是因为记起某个特殊的时光，有时候是因为想起某段时期已经结束，我在当时所投注在那些生命中的那部分也成为了过去。老实说，我真搞不懂我的眼泪是怎么回事。我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当个更称职的父亲，我确实可以做得更好，但同时我对家庭、对神都是忠诚的，他们在我心中的地位比事工还重要。我是个完美父亲吗？不是。我是否忠诚？是的，既然如此，为何还掉眼泪呢？我现在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最近发现人可以把一切都怪罪在年龄上。也许边看照片边流泪是我这个年纪的男人会有的正常反应，不过通常没有人会承认。也许边看边哭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了中年危机真实的存在。我曾经认为中年危机是某些人为了想替罪开脱而捏造的借口。40多岁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人生已经够了一半，但这是我掉泪的理由吗？应该不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事，让我略微了解内心正在发生的东西。我接到一通令人悲痛的电话，我的一个孩子正经历一场伤痛，那伤痛的程度是过去从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全家人一起承担这个伤痛，我们流了许多眼泪。这次的眼泪和以前不同，不是那种亲一下就可以解决的痛。艾瑞克还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他把手指伸给我看，我以为他受伤了，于是便亲了亲他的手指头，结果他并没有受伤，只是刚挖了鼻屎要给我看。新的一天需要新的响应，那通长途电话中充满了泪水，我专心倾听，并且小心翼翼地说出合适的话来鼓励他，之后也祷告。那一晚 我不太能入睡，醒着的我充满了悲痛，而我也用祷告来面对这些的悲痛。这次事件让我明白一件我早该能懂的事，我的角色不一样了。我并不是不知道，我甚至还在教会里教导过大家，但直到今天我才真的明白，曾经有一段时光是这样的，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下班回到家，这样进门就听见太太喊着爸爸回来了，孩子们兴奋的尖叫声加上小脚的跑步声真的很美妙，就算是最棒的音乐剧也比不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这美妙的时刻。当然现在的我跟当时的我也不一样了，这我倒是可以接受。某天其中一个孩子因为生病而被学校送回家，但我和太太因为在外办事，于是学校把孩子送到我们教会一位弟兄的家里。孩子跟别人家的祖母说，要是我爸爸在这里就好了，因为他会帮我祷告，然后我就会好起来。对孩子来说，那个时候他们心目中的爸爸妈妈总是有所有的解答。而当孩子们在教会渐渐地长大，他们的认知从在爸爸那里所有的解答变成在神那里有所有的解答。我和太太对孩子来说，从一切解答的源头渐渐转变成顾问和赞助者。没过多久，他们开始为自己的病痛做医治祷告，有必要时我们会和他们一同祈祷。当我们越成功地把小孩教好时，就会越不需要介入他们的日常生活。父母的成功就某种程度而言其实带着一点失落的感伤，因为孩子不再像过去一样需要我们。我要回到过去吗？绝不。尽管我非常珍惜孩子们的童年，但我不会想回到过去，不是因为带小孩子很麻烦，也不是因为要再次经验以往的难处。总之很奇怪的是，因昨晚的那通电话，那种敞开透明安慰怜悯为彼此带到，以及我们互相分享的经文，那是一种更深的互动，那是我们人是孩童时无法拥有的。我想这就是真实的人生吧，有苦有笑有泪水也有盼望。身为孩童的父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会越来越轻松。别忘了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暂管的产业，我们只能拥有他们一段不太长的时间，这是个有点感伤的事实。我们教了孩子什么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他们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需要有身教也要有言教，每天也要以祷告遮盖他们，并学着去享受一起欢笑，而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释放他们进入神的旨意，因为只有神能提供完美的照顾。威尔维尔的牧师，我们的小区里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我觉得挺受鼓舞的。最近在联合牧者的约会上，我有幸认识了几位牧师，一位是从路德会来的，另一位则是第一浸信会的牧师，我们很荣幸地认识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人。在介绍的过程中提到，我们在威弗威尔已经有一段不算短的日子，而我呢，被说成是创办这个聚会的祖师爷。当我们陆续正式自我介绍后，我惊觉得我们有个共通点，大家都在威弗威尔待了好一段时间。谭尼森牧师说他在这里也有十年，米勒牧师说他在这里也有十年，劳伦斯神父则是11年，凡瑞斯牧师有7年，而我则是待了16年，难怪他们戏称我为祖师爷。这些年份数字对我来说也许没有什么特别，除非你能看出其中的巧妙。你知道通常一个牧师会在某个教会待多久的时间吗？全国平均是2到3年，我相信在大部分的城市里总会有一两位牧师在那儿待了5年以上，但有一半以上的牧师都待超过10年，大概是前所未闻。如果我们把两位待在这里将近10年的 助理牧师鲍勃和凯西也算进来，这真的是很值得注意。我们所住的城市有许多的优点和祝福，同时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三英军以穷困出名，这里的工资偏低，居民的自我形象也普遍低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旧金山湾区打个喷嚏，雷丁市就会感冒，而威弗威尔大概就会得肺炎吧。这里多数的建筑和工程做都只是低等的水平，许多工人认为在这里工作最好的方法就是少做少，少做少好。这地方的建设出了名的一般，有许多只盖了一半的停工的商场和工业区等等。每个月都有哪家工厂又要倒闭的传言，这里的居民普遍对未来都很悲观，幸好还是有一些人例外。因为神看这座城市为尊贵的宝石，他把它放在一片雄伟的森林里，四围被高山环绕，一年四季都祝福满满，因神赐下质量俱佳的天然资源。他的计划是好的，他的应许是完美的，这些应许是显出神的荣耀并恩泽他的百姓。有谁留下又有谁离开并不重要，我们当中任何人若有什么成就其实也微不足道，真正重要的是，虽然现实说我们有贫穷且动荡的，但神使用他的仆人来显示出稳定，不然神为何要带领许多他的仆人委身于此并在此奉献他们的生命呢？这全都是因为神爱这个地方的人。几年前，四名牧师陆续在几个月内分别在这里买下他们第一间房子，你觉得这是巧合吗？我想不是，当时房贷利率一点也不低，神让我们知道他正在为一个美好的事工打下稳固的根基，而他对我们是信实的。若某个小区的牧师每两三年换一批，难道代表神不爱那地的百姓？当然不是，但神若要求他的仆人放弃更好的机会而委身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时，这通常是证明了这地的圣徒祷告，求神在他们所在的城市中行奇妙的大事。而当这些神的仆人愿意放弃更好的机会而留下来时，这也正是神回应祷告的开始。如今神当然可以让我在之前所提到的每一个人都离开，但仍然继续完成他对威弗威尔的旨意，因为他的计划从不会因任何人而受到限制。不过我们还是庆幸在现在这个充满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还有一群牧师愿意委身为小区带来稳定。山堂教堂要数算神的恩典，不止鲍勃和我，在这城市的每位牧师都是神赐下的恩典，他们在各方面尊荣了我们，但也别忘了尊荣其他教会的牧师，他们是神所设立来管理威弗威尔教会的长老。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天父并且荣耀他的名，因为父神这样说，威弗威尔在我眼中是特别的，我已经垂听你的祷告，我知道在这里成就美好的工作。67属灵的根，如何为情感下定义很不容易，要真正了解情感却更加的困难，而情绪与记忆也是一样，有时候单是一首简单的歌曲就可以唤起发生在其他时空的感受与思绪。阅历上某个特殊的日子或某个具有纪念价值的物品都能够触动情感，例如这部相机是在儿子出生的那天买的，所谓诸物思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上礼拜我遇到了内心情感这位好朋友两次，有一次是当我坐在伯特利教会新大楼现堂礼拜时，我因神极大的恩高还有新会堂的大小与荣美而深受感动，但我想最主要的是神用我过去25年的记忆搅动了我内心对基督的爱。这群手中拿着火把继续建立神的家的人永远都是我属灵的根。我在伯特利教会受到喂养并在信心中不断成长，在这里遇见了我美丽的妻子并成家立业，在这里服侍，两个孩子在这里出生又从这里被差遣到威弗威尔教会。伯特利是我属灵的根，伯特利也是山城教会教堂的母堂。 新建新会堂的计划是在我还在担任我父亲的助理牧师时开始的，大概是15年前。原先所计划的跟现在所见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我所欣慰见到大家愿意寻求并等待神的心意。在瑞拉森牧师的带领下，他们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在超过60英亩的地图上兴起了一个全球性的施工中心，他们的眼界一直放在全世界。出席仙堂礼拜的感受就像在产房外等候，然后护士抱着新生儿出来时的感受是一样的。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单神的应许，充满期待的心情以及使命感，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为何属灵的根会如此触动我们的情绪？使徒保罗对他所带领的信主的门徒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历程中，会有许多人出现来指导哥林多教会的兄弟姐妹，但却只有一个人有着信荣幸能够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国度，也就是说保罗就是他们属灵的根，而他们都对保罗有义务。当神用义务时，通常是当我们没有做到因着爱而该有的行动行为时。内心情感第二次被触发和第一次非常的不同，那是一场在监狱里的圣诞活动，那同时把一堆囚犯跟警察人员都在同一场圣诞聚会，本身就是相当了不起的神迹吧。这里的引荐人表演了非常棒的音乐演奏，演出的小品戏剧和喜剧也非常的好，我再次深受感动。在我眼前的年轻男女都是因为犯了法才会在这儿，他们正试图对社会大众付上他们所亏欠的，然而神可以利用他们多走的这一段旅程来对他们说话并赐下救恩。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在这房里的出信者的属灵父母 Buck、Annie、丹和还有他们的团队，他们既栽种也浇灌，于是神把得救的人加添给他们。对这群归主的囚徒来说，三一军监狱对他们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那就是他们属灵的根的所在地，这意义现在已经深深地刻画在他们心里。不论是伯特利教会的新大楼还是三一军的监狱，神都在建造世人，而你们也参与在其中，要对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感到喜乐，向别人传讲基督的福音，让你自己成为他们属灵生命的影响者。差点忘了讲，当我出席在伯特利教会新大楼现堂崇拜时，我突然明白启示录19:10，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意义，就好像神在对我说，我要先将你的属灵母亲带到应许之地，再来就是你。他们见证了神的供应，这见证也将成为对我们所发的预言。神应许供应我们，如今要轮到我们了。我在想，我们将要建造的是一个可容纳成千上百万人的属灵之家，而你们将成为属灵的父亲和母亲，你们所留下的属灵资产将让这个世代成为合神心意的世代。